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比丘尼，诸位居士同修，好，我们下午再来讨论十门开启的第二门，藏教等摄，这是一些基本知识了。就是这部《阿弥陀经》在这个这个藏教这个部分当中，属于哪一部分属摄？一般的讲藏有三藏啊，经藏、律藏和论藏。那么这部经呢，就称为经藏部分属摄啊。那么从它的性质上，有菩萨藏，有声闻藏。那么这部《阿弥陀经》属于菩萨藏啊，属于菩萨藏属摄。为什么是菩萨藏属摄呢？这部《阿弥陀经》是演说大乘，比如像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种深信切愿往生，这都属于这种菩萨道里面自利利他、菩萨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之道，所以它属于大乘菩萨这个佛法里面。但是有人会问了，这个厌苦啊，厌离娑婆之苦，趋向极乐世界之乐，从表面形态来看，它好像是自利的，那怎么称为是菩萨呢？所以有人看到念佛求生净土，认为是小乘法，是自了汉。那么这个莲池大师就施设了一个问题，在这里回答：我们求生净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见阿弥陀佛，闻得无生法忍，再来到娑婆世界来救度苦难的众生。所以这恰恰正是菩萨的行持，不是声闻道。那这一点，这个智者大师在《净土十一论》都有展示。这是藏属摄，那教就是这个教就是叛教了。叛教有两种叛教，实际上从这个汉魏以来，我们叛教有20种之多。比较凸显的有天台的四教，有华严的五教。华严五教就是小、始、终、顿、圆。小就是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中教、顿教、圆教。由于这部疏钞是以华严的义理来展开的，所以就用这个显首的五教来关照这部《阿弥陀经》属于哪一教？它是属于顿教所摄，同时就兼通大乘的中教和大乘的圆教。这个是顿教所摄的道理，我们后面在义理深广分里面会加以展示。现在就是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知识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十门开启的第三个义理深广今天下午主要是谈这一部分。已经知道这部经的义理叛教属于顿教，同时呢又通圆教，那就不知道这部经所具的义理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要明白《阿弥陀经》它属于顿教的道理，就是你只要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快速的超越了生死，快速的证到佛果。这里面的道路是非常捷径，非常直接，没有迂回弯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属于顿教所摄。我们从通途教理知道， 以一个我们这样的巨富凡夫，想要断烦恼，要登到圣贤的地位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啊，这条修道的道路也非常遥远啊，这就是通途教法的难行道。要动经无量劫，想得一个不退转呢，就是阿毗跋致，非常之难。但修行没有得到阿毗跋致，那都是很多都会啊，这个趋向于零呢，他进进退退呀。所以现在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知道我们修行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就是首先要解决一个得不退转的问题。我们如果老是进一步退一万步，那永远都没办法进展。所以这净土法门，你持名念佛，信愿往生，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能够得到不退转。这是阿弥陀经啊，就讲的你一往生就得阿毗跋致，就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些信息传达都是惊心动魄的，一个凡夫是不可能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就好像我们在娑婆世界也有圣人，有文殊啊，有天官菩萨，有这些应化的罗汉，我们能看到谁呀？一个都看不到，因为我们的业障所致，我们只能看到跟我们一样的凡夫。但是我们这些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却能看到观音、释迦、文殊、普贤，能看到他们意味着什么？就等于我们的正位呀，就能够很快到达他那个位置上去。我们跟这些等觉菩萨就是同参道友，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就叫在修行修因正果上是弹指圆成，弹指就是时间很短，马上就圆满成就了这样的道业啊，一生取半，一生成佛。这种事情就好像把一个很珍贵的皇帝的位置直接授给了一个平民呢，他是这种事情呢，不需要你像做官，从科级干部到处级到局级到什么，他马上把你一个白衣啊，就一个最高的位置给你啊。所以这不是建教，建教它要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来呀。我们原来讲，你提拔干部一级进来呀，你在哪一级都要待一段时间呢。那但是他可以坐直升飞机上来呀。所以不是建教那种迂回曲折弯曲所比的，所以净土一法它属于顿教啊，顿教。好，我们了解这个顿教的道理之后，现在看看它怎么称为是圆教啊。圆教啊，在大乘的判教里面，唯有像《法华经》这个纯圆，像《华严经》全圆堪以承担。自古以来啊，宗门教下对念佛一法都不是看抬得很高，总认为它是渔夫所修。但是这个莲池大师啊，就在疏钞里面是把这个净土一法抬高到圆教的地位上，这是对唐宋以来对净土的这种低看呢，有一个回转狂澜的这样的价值。当时这个莲池大师这个疏钞一出来之后，在整个的教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就是很多人不同意、不赞成把这个阿弥陀经抬高到圆教的地位上，认为这毕竟是一个渔夫所修的法门， 毕竟是在方等时说的一个经，怎么能跟华严相提并论呢？所以大家可以有时间看一看他跟曹汝川居士之间的啊这种书信来往，相互的辩啊驳证。陶汝川居士就是研究华严的，他就对莲池大师把这个阿弥陀经判为原教大不以为然啊，写了信给予驳斥啊。莲池大师又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啊回答。那么原教一般称为啊，在原教里面判是四种法界，一代实教讲四的法，四法界啊，就是有四相上的法界，就是四法界，由这个四关照它的离体，叫离法界。理和是把它综合起来看，就是四理无碍法界。这三个法界是其他的这个宗门教下通途教法都共具的。第四个是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为华严经一经属独具，所以华严经称为是别教一乘。华严经的世事无碍法界具体展开就是十玄门。十玄门从贤首大师到清凉啊国师都给予了详细的展开啊，大家可以找这方面资料看一看。那么这个世事无碍在这个净土依法当中也是具足的。之所以讲阿弥陀经到内，它的依据也包括无量寿经，能够提升到原教的地位上，就在于净土依法完整的具足世事无碍法界的十玄门。这个十玄门就是通过十种啊这样的一个门呢、啊、能够通到华藏世界玄妙之海啊。这个玄妙之海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之海啊，海印三昧啊，在那里那展开的世界就是佛的世界啊，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时空啊，一切法交生复生啊。那么这里面他这个莲池大师为了把这个讨论的更充分，依据更确凿，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把华严经和阿弥陀经在这个十玄门这个层面上加以汇通，加以比较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十种啊。第一呢就是无情说法同，就是无情一般谈众生呢，有有情的众生，有无情的器界。无情就是谈我们的医报啊，山河大地树木花卉，这就称为无情。一般讲经说法都是有情来说，但是在华严经里面它是什么境界呢？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有情和无情共同圆满佛的一切种质。所以有情是佛，无情也是佛，有情能说法，无情也能说法。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一切依报的器界，一尘一毛，有形之物无形之物，它都能够演说啊不可思议的法音，风吹的啊风吹林朵的声音，悬在虚空的鼓声都能讲经说法。那么这一点在阿弥陀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阿弥陀经的这种 医报也能讲经说法。七宝池八功德水，那个波扬的音声，百鸟的音声，啊，风吹树林，宝树林朵的声音，都能宣说37道品呢、啊，啊，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分等等法呀，啊，令往生者听闻这些法，都能够啊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样我们来看，这个华严是情义无情，同源种子。阿弥陀佛在因地也发过一个大愿，是一切皆成佛。一切才成佛意味着什么？一切包含着有情，包含着无情，都是佛。这个水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可以说它是佛水，可以说它是水佛。这就是世事无碍了，啊，世事无碍。这第一个。第二是一含无量统，一含无量统就是在一法里面包含着无量的法，这就在实相门称为广狭自在无碍门，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能够容纳无量广阔的境界，那么这个狭的东西没有放大，广的境界没有缩小，但可以相互的包容自在，没有障碍。就好像我们看一面镜子里面照，镜子是一个狭的一面镜子，但是能照一大片的地方，一大片地方的景物在镜子里面它也自在无碍。那么华严经的一微尘里面，一微尘就具足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法界。这个每一个世界就有着无尽的庄严，这就是超越的空间了。我们凡夫众生对空间总是觉得大能够包含小，这个须弥可以容纳戒指，但是超越了时空间的障碍，那么这个须弥可以啊，戒指可以纳须弥啊，须弥山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含纳在一个戒指里面啊，这个戒指没有放大，这个须弥山没有缩小，但是它能够互相含摄，互相含摄，这就是啊，像华严经一微尘当中具足十方无尽的庄严一样。那么这个境界在净土法门也是具足的。你看在无量寿经讲，西方极乐世界有七重行树啊，七宝树啊，遍布整个西方净土。在宝树之间，这个宝树啊，它里面那也是美不胜收，无量的境界啊，七重行树，七重罗网，它的宝树，每个宝树有七重的罗网，那么每一重罗网又有500万亿个宫殿，每一个宫殿又有那种童子啊，天童啊，啊，所以树不是一个简单树，树里面包含宫殿，树里面也有有情的往生者。那么宝树它不是我们的树木啊，它那个宝树是非常富丽辉煌的，它的宝是放光的啊，是有啊颜色的，五光十色的，光色是互相辉映的，光色里面又有宝香的啊， 它的那个果子都是像火轮一样可以旋转的，非又有静态又有动态的，啊，这是它的宝树。宝树当中，你看宝树从空间来看，它是一个狭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在一个宝树当中，你想要建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你只要念头一动，你就能够在这宝树之间，就好像看彩色电视一样的，能够看到他方世界的景物。就好像有具有天眼通的人呢，拿着一面镜子，能够看到自己面相那种眉目清楚一样，犹如镜像。所以在宝树的这个一法里面，却含摄着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的庄严境界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看看自己有缘的家亲眷属怎么样，你念头一动，宝树之间就显出他们的生活情况。啊，你看他还在娑婆世界，还在一头雾水的争名利，还是在怎么样，你就会生怜悯心，你就想到怎么去救他。这是第二个相同，第三个相同就是不动周遍同，就是佛身如如不动，那么他的应化身可以周遍无量无边的刹土，去救度众生。所以《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成道之后就27日啊，为界外大士讲称信宣说这个《华严经》，啊，7处9会，在7个地方宣说，不仅在菩提树下，还要到天、到倒立天、到夜摩天啊，到这些地方宣说。所以他在那种啊寂静道场，他自己的身体看得还如如坐在那里，实际上他的应化身到天上去说了，啊，所以《华严经》讲这个体相如本无差别，啊，这个体性啊跟他的这种本源呢，体相如本无差别，无等无量悉周遍，就是他无量无边的化身到无量无边的刹土，都一一周遍。那么这个境界在净土法门当中也是具有的，啊，比如阿弥陀佛，他永恒的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的应化身也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去。所以我们唱弥陀赞，啊，阿弥陀佛身净色，相好光明无等伦。这个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就在阿弥陀佛光明里面，又化出了无量无边的佛，又化出了无量无边的菩萨。他变化那么多佛菩萨干嘛？就是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去传扬净土法门。这是第三个相同。第四个相同，就是见闻获益同。见闻见到了一种境界，能够得到法上的利益，这个相同。华严经它比喻有一个药王树啊，药王树呢，如果能见到这个树的人，他的眼根就能得到清净，乃至于耳、鼻、舌、身、意这个其他的5根都能得到清净，就是马上得到6根清净。见药王树都能得到6根清净，如果见到卢舍那佛也一样。这是华严世界呀，它是毗卢遮那无量的愿力、无量行持显现出来的，所以它一切显现的事项啊，都是 体现了他的法性的。所以实学门有一门叫脱世显法深解门，就是解脱这个啊，依托这个事相来显示法性，让众生呢一看到这个事相就能够领悟这个法性，开悟。那么这一点在净土法门当中也是具备的。比如说啊，这个无量寿经讲这个道场树，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的七宝树，同时有道场树，它高有400万里啊，这个连它的树根都有啊，这个20万里。那么这样的一个道场树，它众生只要眼睛看到道场树，道场树就是菩提树啊，菩提树的这种颜色、眼观色，耳朵听到菩提树那种发出的声音，这个口里尝着菩提果的味道，这个鼻子闻到菩提树发出的宝香啊，这个意念菩提树的功德，都能够得到六根清净，乃至于得到三种法忍，就是音香忍、柔性忍和无声法忍。所以见闻这个依报正报都能获得殊胜的利益啊，这一点也是华严和净土法门相同的。第五呢是八难顿超通。八难是我们众生呢在闻佛法修行的八种障碍。八种障碍是什么？首先是三恶道。如果我们众生沦落在地狱恶鬼出生，在这三恶道里面巨苦啊，受苦都来不及啊，所以他就很难去闻佛法，很难修行。所以这是啊，见佛闻法修行的障碍，这三个。在人道里面有四种，第一种残疾人，盲聋喑哑啊，盲就是瞎眼的人，聋子，喑哑就是哑巴，他没办法，这是他闻佛的障碍。你就说在我们这个啊讲净土法门的法会上，估计这个盲聋喑哑的人很少会来，聋子他不会来，听不到，盲人可能觉得不方便来不了，不知道地方啊，哑巴啊，十聋九哑，他有哑可能也带聋，所以这是障碍。还这是第一。第二是四智聪辩，就是这个世间的这种机智啊，世间的机智聪明，这种人在世间法觉得哎，这种人很了不起，在修道佛法上这种人是有障碍的，他的机心太重，他展示的都是小聪明啊，机心太重，他就会用术啊，用技术，用术，用机心来应对一切。然后道大道无术的啊，这个机心术太重的人，他很难闻道，很难修道，很难产生信心，这是障碍啊。再就是身在佛前佛后，在佛出现，佛没有应世，他先出生了，没有遇到佛法，佛之后没有见到佛啊，他也没有办法修行。当然 这个佛有，现在我们也算佛后，但幸好还能遇到末法时期，还有佛的经典。如果等到几千年之后，经典没有了，那完全是一个障碍。再就是升到百俱卢洲，啊，就是我们这一世天下，百俱卢洲，他太享福了，啊，人寿一啊，这个寿命1000岁，中间不会得病，不会夭折，啊，什么东西都自然现前。太享乐的人，他不会去修道，他没有出离心，啊，所以韦陀菩萨为什么叫三洲感应呢？其他三洲都有修道人，唯有百俱卢洲没有修道人，啊，所以他就只能到三洲啊，就不去百洲的俱卢洲，啊，无想天，升到无想天，故能有禅定的功夫。但是如冰冻之鱼啊，一动不动，不能接受啊佛法的教化，它也是障碍。这是凡夫的八种障碍。那么，一般的通途佛法对这个八种障碍的众生，也是觉得很难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圆顿的教法，体现着佛的大慈大悲的教法，却要对这个最苦难的众生要施以救度，要帮助他解决八难问题，要把他顿超出来。那么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他具有着八难顿超的殊胜利益，这一点大家可以去读诵华严经，其中谈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做护民菩萨，在斗率六愿要降诞到我们阎浮提来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他就放光啊，全身放光。这个光一方面是啊，告诉那些去世曾经发愿要一块过来共同来帮助他演啊，把这场啊佛事完成的这些菩萨们，他要下去了，所以这个叫一佛出世，千佛响应了。释迦牟尼佛降诞的时候，有很多他方世界的菩萨，哎，也纷纷降诞在这个印度，啊，或者做国王，或者做啊婆罗门，或者做大佛长子，或者做佛的座下的弟子，来共同完成这桩事情，啊，那么再第二个放光，就是救度那些苦难的众生，啊，其中从脚板放一束光，就直接到地狱里面。到地狱里面，地狱有些众生呢，他们也有续世的修行人，有善根的，但是由于他烦恼习气很重，犯了戒，啊，造了恶业，到了地狱里面，但是他的善根还存在。他一看到这束光，马上他就把他的善根激活了，他就随着这束光啊，就能够直接从地狱里面到斗率院，到斗率天呐，斗率天。等到这个地狱的众生到了斗率天，这个护民菩萨已经到阎浮提去成佛去了，但是护民菩萨呀，他是度众生是这样的一个微细，就有一个天鼓啊，斗率天天鼓。这个第一天这一到这个斗率天，第一众生一到斗率天，这个天鼓为他讲经说法，啊，这个天鼓讲经说法跟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没有两样，所以闻到天鼓讲经说法，这个第一众生马上证到十地位，登十地。十地位这时候他得到这么大的利益，就能观察到是谁给他利益。哦，这位护民菩萨已经到阎浮提去成佛去了，他们就赶紧从斗率天又到这个啊地球上来为 佛陀来散花供养感恩，有这么一段经文。那么这样就体现了华严的那种圆顿顿超的道理啊，在净土依法当中，也是具有着这样殊胜的德用的。阿弥陀佛呀，他是悲心非常深切，尤其对八难中的众生，对于三恶道的众生，那是婆心切切。所以《无量寿经》，你看看再三看那些字眼，对于冤非卵动之物，也要让他往生了，要度尽阿鼻地狱的所有的众生了。所以这个地狱的众生、恶鬼的众生、畜生的众生，只要他信愿的善根发动，能够念佛，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我们在自古以来的往生传里面，像鹦鹉啊、八哥啊、老鼠啊这些往生都有记载，包括地狱的众生，阿弥陀佛的光啊、阎王光啊，也可以穿透到地狱里面，阿鼻地狱里面最底层。如果这个地狱的众生有过信愿的善根，在这束光的照度之下，他马上唤醒起来了，他就能够循着这束光从地狱里面冉冉升起，然后直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华严的顿超和净土的顿超，对这个八难的众生的救度是相同的。好，现在看第六相同，就是出生无尽同。出生无尽同，前面是我们看到这个一含无量同，那一含无量是从空间来说，这个出生无尽同是从数量上来说，一和多的关系，一可以延伸出无量的多，多可以显现收拾到这个一，所以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道理，这个一法具足一切法，一切法又可以融摄在一法，这个圆顿的道理大家一定要了解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法，这个一法里面是具足一切法的，就好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它是具足着无量的江河湖泊的水的信息的，因为众流归海嘛，所有的江河湖泊的水都归到海，所以这个大海的一滴水就具足所有众流的信息。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华严的道理，也是净土中的道理于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放心，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有了。什么都足够了，你就不会想到，哎呀，我念阿弥陀佛够吗？是不是要加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念药师如来、念这个、念这个，念得多就好？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一法具足一切法。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卢舍那呀，这个报身佛如来，他能够在一个佛身里面显现出不可说的佛刹、微尘数的头，他在一个身体里面能够显现很多很多的头，每一个头呢又能出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舌头，每个舌头都能出不可说微尘数的声音，每个声音都能演说不可说微尘数、微尘的义理，周遍法界。 所以你看这个，这就是不可思议了啊！一多就相融了，一和多相融在这一个身体里面。那么在净土法门《无量寿经》也谈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遍布着无量的七宝莲花，莲花之邦啊，叫莲邦啊。那每一个莲花，它都有36亿那由它的那个脉呀，就是那个叶子里面每个花有这么多的叶子，36亿亿的叶子，每个叶子呢又有36亿亿的那个脉络，每个脉络又能够放出36亿亿的百千光明，每个电都能放出这么多光明，那么这么多光明，一亿光明都能够显现出36亿，那由他也是亿，就是36亿亿的这个佛，这些佛都是相好庄严，都在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去教化十方无量无边刹土的众生，令他们持念信愿持名，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这里面就不可思议了。你说一个莲花，莲花是一呀，一里面包含着这么多的多啊，这么多的叶子，这么多的光明，这么多的佛。这么多的佛又讲了这么多的法，又度了这么多的众生，那么这个莲花是一个无情，无情之物还能显现出有情的佛陀，这就是重重无尽出生无尽土，华严和净土。都是相同的。第七呢，就商垂两相同。商垂两相，怎么叫商垂两相？就是由报身，报身是无量的相，无量的好，这是我们凡夫众生眼睛看不到的。卢舍那佛的报身的一毛孔里面。可能，我们整个的不仅整个地球，整个的银河系，整个的河外星系都填不满了。我们连它一个毛孔都看不清楚，怎么能看到它的全身呢？就好像一个蚂蚁在喜马拉雅山下面，它肯定不了解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啊。那么，但是佛要度我们呢，他就要从卢舍那的报身，又变化成百千万亿个释迦牟尼佛呀。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我们能看得到啊，虽能身高庄严比我们相好庄严有佛像的庄严身高一倍，但是我们还是肉眼看得清啊，这就叫商垂两相。从报身的卢舍那显现化身的释迦牟尼，三乘两相，净土法门呢，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德用。在观经里面讲，我们观佛的真身观呢，真身观就是佛的报身。那阿弥陀佛的真身观，他的身高有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的身高，这就我们没办法去想象有多高了。一游巡，小游巡都有40里，那么恒河沙很多，一个恒河沙，一条恒河沙的游巡，你都想象不出它有 它有多高的高度？那么这个恒河呢，却有60万亿，那由它再加上个亿，60万亿亿的那种恒河沙的游行的高度，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乃至于我们全地球所有的电脑把它集中在一起想象这个身高，它也计算不出来。这是阿弥陀佛的报身，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没有办法想得出来。这个报身是为法身大士显现出来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到破无明的程度，才能够看得到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的阿弥陀佛的报身。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阿弥陀佛是这样的慈悲呀，他要救度我们呢，所以他也要有变化他的身体呀。所以在观经的第13观普观想里面，阿弥陀佛就变化丈六之身，在七宝池八功德水上。让我们修观相念佛的这种众生能够看得到丈六之身，所以阿弥陀佛也是三垂两相啊。好，第八是教主法身统，就是华严经的教主。和净土法门的教徒，他们的法身是相同的，这一点是唯有祖师才能够看得到。华严经是以卢舍那佛作为教主，净土宗是以阿弥陀佛作为教主。那卢舍那佛跟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好，这个华严的祖师啊，清凉国师，他在《华严疏钞》里面有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即是本师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就是卢舍那佛呀。换句话来说，卢舍那佛就是阿弥陀佛呀。这一点，清凉国师是什么人？他是唐代啊。七朝皇帝的国师，活了102岁，一生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这种神异。他在102岁圆寂之后，他的这个手长过期呀，这个牙齿是有40颗牙齿，40颗牙齿一般都是菩萨才有的。当时他圆寂之后，全身就是没有，基本上他就是肉身不坏了啊，就把他这个先安放起来。当时有个西域过来的这个三藏法师，他到中国来传教啊，他就拜见皇帝，拜见皇帝，他说经过葱岭的时候，越过葱岭的时候，发现空中有两个飞行的人向这个正南国方向过来。这个三藏法师他也有点本事啊，他就念了个咒，就逼得这两个人从空中下来了，把他一拦截下来，他就问你们是什么人呢？准备到哪去？这两人他们是印度啊，有个华严堂。 华严堂的护法神，他们要到东土去取华严菩萨的一颗牙，回到华严堂去供养。那华严菩萨是谁呢？就是清凉国师啊。那么这皇帝听说这个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还有这种事情呢，就赶紧打开那个棺木啊，再一念看，真的四十颗牙齿少了一颗，剩了39颗啊。这样一打开，干脆就涂皮呀、啊，一涂皮全身都是舍利子。所以清凉国师他就不是一般人了啊，华严的菩萨。所以他说这句话啊，绝对不是我们做学问想出来的，他是在讲一个事实情况啊。这一点我们还有一个旁证。宋代有一位比丘叫道音法师，他是修啊华严的法界观的。修华严的法界观呢，到他临走的时候，圆寂的时候，告别他的徒众，他就说：“华严世界真的是那样的光明洞彻呀，很让我愉快呀。我现在要走了。”要走了之后，他这个弟子啊，就希望他留一个寄送啊，啊，他就留了个寄送，却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寄送，很有意思。他在寄送里面，哎，这个寄送跟大家念一念，说：“无边刹海，海含空，海空全是莲花宫，莲宫周遍遍空海，空海独入弥陀中，阿弥陀佛不生灭，难觅难淹水中月，绝非离聚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说。”你看他修这个圆顿的法界观，真的是心量打开啊，心眼看到无边的刹海，无边的刹海含裹在虚空里面，在虚海空里面显出的都是莲花的宫殿。莲花的宫殿是周边的无量的虚空之海，说明他看到这样情况。好，他在这个虚空莲花之虚空之海当中，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阿弥陀佛，独独显露出来的是阿弥陀佛的容貌。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如是那佛嘛。所以他就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不生灭啊，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自信呐、啊。一切众生内具阿弥陀佛啊，不生灭的佛性呐、啊。但这佛性就像水中之月啊，你有心去寻找，有心找找不到啊。啊，你想把水里月把它捏出来也捏不出来啊，但是它是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的水内心清净，阿弥陀佛的容貌就显现出来了啊。那这种显现离超情离见了、啊、离世纪绝百非啊，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解释框架去解释阿弥陀佛这样显现的身体啊。这是从我们的感通里面出来的，我这样感通到了，我就如实的这样说，如实感通如实说。所以你看他也旁证阿弥陀佛就是如是那佛。那么我们说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如是那佛的化身， 如果卢舍那佛就是阿弥陀佛，那释迦牟尼佛可不就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吗？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马上把净土一法和华严经的这种关系就非常紧密的关联起来了。啊，这是教主法身通。第九呢是不可思议通。华严经称为大不可思议啊，它的十学门全体都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完全打破了凡夫的这种心意识的范围，一中含多，多中含一，秘密隐显啊，种种不同啊，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每一世又含是三世，所有的三世你可以同时在一念当中具足，一念可以延缩啊，延展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一微尘具足无量刹，无量刹可以在一微尘啊，破一微尘出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这个音声，无量的文字意句都能够一法都能够通到大涅槃之海啊，等等，这些都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在我们大乘的佛法当中，经典当中还有像维摩诘经，它也属于不可思议经典，它叫小不可思议。你看大家读维摩诘经，它也是在维摩诘大士居士呢，他还是世纪的时候，当时文殊菩萨带了多少人啊，声闻菩萨去看去问计，他在他的藏室就是一丈见方的小屋子里面，他能够容纳32000个这个狮子座，每个座位都有42000由旬那么高，而且他的座还是从啊很遥远的一个啊须弥灯王的一个啊，一个世界叫须弥相国借来的，借了34000座，让这些啊来问计的人坐在狮子座上。那你说他也有广狭相容啊，啊藏室很狭，能够容纳32000狮子座，这个藏室没有放大，狮子座也没有缩小，能够相互包容。甚至整个他所住的城市叫毗梨耶城也没有感到拥挤，他要吃饭的时候，哎，他也到这个香积国呀，啊，弄了一碗饭过来，这一碗饭大家都能够吃饱，还吃不完，哈，每个人的毛孔都能放出香味，而且一吃饭马上你没有证到出果，证到就证到出果，没有证到出果呢就能证到二果，都能得到法上的利益甚至他能够断取3000大千世界一片啊，这个手指到很遥远的地方啊，这个众生住在那，众生不知不觉，哎，这也是不可思议啊。当时这些声闻中看到维摩大师维摩居士这样的神通妙用，哎呀，都感觉到自己这个很悲痛，自己还停留在声闻法啊，他不可能有声闻人，不可能有这么不可思议的这种德用，所以悲痛啊，深证33000大千世界啊，这叫小不可哎。但是这样的境界跟华严相比，他属于小不可思议啊。那么净土一法呢，它也属于大不可思议了啊，所以不可思议的法。它不可思议在什么地方啊？无论是这个法门的缘起，还是这个法门的利益，还是它这个净土展示的无量的这种，它也像华严经一样是大不可思议的 正因为这种大不可思议，十方诸佛都伸出广张舌相来赞叹了。在一部经就《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当时就释迦佛来讲述净土一法的时候，这时候十方恒河沙诸佛都赞叹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所有的佛法不可，他的百鸟说出的佛法，他的水说出的佛法，他说出的佛法，从或闻佛身，或闻法身，或闻身身，或闻苦空无常身，或闻大慈大悲身，或闻实力无畏不共法身，这些他每个层次的法都有，他都能随着众生的这种水平说你恰到好处的法，让你能够理解的法，所以所有演说的法不可思议啊！西方极乐世界神通变化，种种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不可思议这座他方世界赞叹的，又赞叹若能如是信这样的一个事，那个能够相信这样的净土法门的人，他也是不可思议。于是所得的涅槃，他也是不可思议。连续赞叹了净土法门的四个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华严的不可思议和净土的法门的不可思议是相同的。最后一个是顿其佛境相同顿然的跟佛的境界能够齐等，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个华严作为圆顿之教，它就是直指凡夫的生灭心，让他成就十方诸佛那样的平等的不动之智。所以这个像华严合论早博大师他有判断这个初发心，初发心即成正觉，你只要初发菩提心，你就成就正觉了一个菩萨在众生每一个念头里面有无量的菩萨成就佛果，当下我们的念头有无量菩萨成就佛果，当这些菩萨成就佛果的时候，他现量正道，现正道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一起都成佛，他在这种凡夫的心体和诸佛属正方面的平等大平等性方面，真是展开了他的无上圆顿的义理所以即凡夫心变成诸佛不同智。在净土一法，你不要去修其他的，不讲方便，你就是专持这个名号，专持名号，名号里面具足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具足阿弥陀佛的实力种种果地上的功德，所以称名上午讲的名具万德，名照万德，所以阿弥陀佛的三身四智种种的德能都完全现前也就是顿其佛的境界，以阿弥陀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完全体现在我们凡夫的这种身心上，所以我们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具有像佛的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紫摩真金色、六种神通、无量的化身、种种妙用。他怎么得来的？就让我们顿然的跟佛的境界相同。所以，我们从十个层面，净土和华严是这样的汇通的，这样的共同，就有理由能够把阿弥陀经提升到圆教的地位上那么从义理深广方面还可以跟其他的经典 来加以一个旁通跟华严是一个正面的会通，跟其他的经典可以旁通。旁通的话，可以首先对观经进行一个这个展示。这个自古以来呀，宗门教下的人比较看重《观无量寿佛经》，尤其是天台的，他认为观经从一心三观的角度来看，这部经典非常的美妙尤其能够这个觉得这个观想西方极乐世界，能观和所观属于定善那么一般对这个称名呢，除了那些祖师级的能够有正确的知见之外，一般的人他认为称名属于散善，对这个观想念佛比较高扬，对于持名念佛比较压低他有这么一个倾向。那么在这里，这个莲池大师他就有一个这样基本判断，就是观经固能高妙，但是阿弥陀经讲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实际上它也是具足做这种一心三观的，还不是次第三观它是一心三观当我们能持名的心和所持名的佛号了不可得的时候，当体性空的时候，这就是空观。就在你空的时候，但是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还是历历分明，这就是假观。那么，非假非空，又常空常假。非假非空就是复铎就是从商遮的层面来说，非假非空，常空常照。是从它商造的层面来看，复成商立，这里都是不可思议的，这里面就是中观，所以单提阿弥陀佛圣号，直下一心，不经过不约次第，也就是三观圆修，一心三观，所以他从这个义理方面可以跟观经的这种一心三观加以会同，所以这个在天台里面，像智者大师，他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弘扬天台，然而对净土一往情深临命终时是念着佛号走的，所以他的弟子张安。灌顶大师临终的时候也是称念弥陀名号往生的这个师徒之间他自己的行持这样对后来的天台宗的学人具有一个示范的作用，连智者大师都是念佛求生净土，他就一定不会对这个称名把它看得很低的。那么，在大乘原教里面，有些经典也可以会同，像《维摩诘经》。《维摩诘经》谈到，它第一品就谈菩萨的净土，如何修净土心。其中有个基本的判言，就是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就是心净则佛土净那么这部经典。正是一心专持弥陀名号，得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就限量的可以切证到随即心净则佛土净，所以这部经典包含着维摩诘经的义理。华严经是一部圆教的经典，他在谈到这个一个法师比丘进入 这个诚意村士去托钵的时候，最好要有同伴去。如果没有同伴，他一个人去，独入他家，他怎么护念自己的心呢？华严经开始一心念佛，啊，独入他家一心念佛，起时无伴侣的时候一心念佛。还有若人散乱心，入一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哎，这些在阿弥陀经的一心持名里面都具足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我们在这些都是很好的开始啊，《法华经》就是安乐行品里面谈到的啊，无论是比丘入礼七习啊啊，无伴侣的时候，你一心念佛，善护其心。我们净土一法谈到，你能无论你在什么境界上，你对境啊，你在念佛的时候，前面讲自照金囊，我们的心安住在弥陀的名号光明当中，得到佛的愿力的加持，我们这个心如如不动，有无量寿，我们的心充满着照用，有无量光，你能智慧的冷静的对待这样的境界。如果我们不念佛，我们一定是贪嗔痴在这里泛涌，这一泛涌起来，我们可能马上就会造恶业。所以遇到顺境逆境，我们都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才能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好，再就是像文殊师利所说的《般若波罗蜜经》，他谈到一行三昧、一相三昧，这就是《大品般若经》讲的。这个《般若经典》讲，《般若经》处处谈空，但是处处谈有，处处谈净土。《般若经》讲，一心念佛，你的福报就无有穷尽。啊，一心念苦就能够解决一些苦厄，这就是般若意。他不是一味的去谈空，他要从一种妙有当中展示那个般若的空，展示那个般若的这种净土。啊，又说在所有的三昧当中，没有比念佛三昧啊所积累的功德更大的，没有比念佛三昧啊，快速消灭罪孽更好的，这是般若经典再三给我们展示出来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山望到那山高，连这个这么甚深的般若经典都赞叹净土念佛法门的这样的一个殊胜，啊，所以啊，正因为文殊菩萨他以甚深的般若智慧，才能够安心在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专修念佛一行，得到三昧。你只要得到这个念佛三昧，一切无量的陀罗尼你都能得到了，一切无量的福德得到了，无量的智慧得到了，见阿弥陀佛就见到一切佛了啊，升到西方净土就升到一切净土了，你还怕什么呢？所以他才一行三昧啊。那么在《涅盘经》里面，他也是讲念佛问题啊。菩萨修六念，念佛、念法、念身、念思、念见、念天，哎，念佛放在第一啊。所以细念思维啊，佛的力量能够断烦恼，这是《涅盘经》跟我们开始的。所以《阿弥陀经》具足《涅盘经》的意义啊。《大宝积经》也是一部部量非常大的一部经典啊，当然从汉代以来陆陆续续翻译，到唐代菩提留支，最后合成了120卷啊。在《宝积经》里面，佛对他的父王啊，净饭王的一个开示啊，一个儿子要报他的父母的恩， 给他传授一个法门应该是最好的吧。但他告父王的方法啊，就念叫他念什么，你就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要勤精勤的念佛，一定能够成就佛果。所以释迦牟尼佛给他的父王净法王介绍传授的是念佛法门，而且就专门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是大宝积经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呢，这个啊，从上面华严经这种十种相同的义理的相通，以及念佛之意跟其他大乘经典的会通，我们就能够了解啊，这个净土一法呀，真的是啊非常殊胜的啊，是一代十教的结学归根之处啊。在《大兴起心论》里面，这个华严中的第三位祖师就是贤首，贤首就是法藏啊，贤首大师，他对于《大兴起心论》有一个著书，这个著书以后华严的第六祖中立大师还有一个注啊，注。这个在这个贤首大师那里，他谈到这个初发心的信位菩萨有四种根基，四种根基呢啊，那这个法随着不同的根基有不同的法啊。那么礼佛礼忏灭罪的这个法是披初基的啊，就是下根基的众生。修习止观啊，止就是止一切境界相啊，观就是观因缘法啊，修习止观是中根基的众生。那么能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披上根基的众生。所以他通过这个就来判断，就知道这个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法门。所以这些这个祖师的眼光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一般认为念佛是很低下的法门，但是贤首国师啊，他认为这是上根基大乘菩萨所修的法门。由此我们对这个法门就得要尊重，就得要传扬，不得轻慢这部经典，更不能去诋毁这部经典啊！诋毁这部阿弥陀经就等于是轻慢诋毁大乘佛法，大乘圆顿的佛法啊！你赞叹流通演说这部经典功德无量，轻毁这部经典所获得的罪孽也是无量无边呐！莲池大师在后面说，一个人如果一天啊用一万张口啊，一天诽谤一万尊佛，他诽谤了一百年，他是不是罪孽很深呢？那罪孽很深，但这么重的罪业跟那个诽谤净土法门相比，诽谤净土法门更重。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明白阿弥陀经它真的是义理像大海般的深广啊，直接上通到华严的义理。华严本来不是我们地球人有福报有心量看到的，这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送出来的，是非常一个偶然的因缘。那么华严经告诉我们，华严经的最后的归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净土一法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肇始于华严经啊。所以这部经典阿弥陀经才真正是啊，如果说华严经是一切经典的皇冠的话，那这部阿弥陀经就是皇冠上的明珠了啊。 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阿弥陀佛。